继续来分享啊，我们这个系列叫认识圣灵系列的第二个内容啊。我们这个标题呢是一句圣经的一部分啊，叫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大家就应该能猜到啊，在这个标题之下呢，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在讲圣灵跟我们同住。我们在第一讲里呢讲到了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哈，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是从圣灵会生出一个新生命啊，我们的心灵是从圣灵生的，我们在老我里我们在亚当里堕落的得着了恢复得着了重生那在这之后呢，圣灵是不是就停止了？那并不是啊，圣灵不但生了我们，他还跟我们同住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页的，我们看下一页，我们看下一页的 PPT。所以呢，在我们讲到圣灵这个系列里面呢，我们有这么几个主要的内容啊。第一点呢是基督徒接受救恩后呢，从圣灵重生。那第二呢是基督徒成圣的路上呢，圣灵内住在基督徒里面，带领教导我们啊。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要的内容。就在我们得救之后，圣灵会开始住在我们里面。然后第三点呢是在讲圣灵的工作啊，使人谦卑，带领人进入真理啊。第四呢是圣灵做工的方式啊，它有临到，有内住，有充满，有感动。最后呢我们会分享啊，圣灵在所有的他跟我们的关系里我们怎么回应啊，我们会大概用几次的时间来分享。所以我们今天呢主要来看圣灵内住这个真理啊，在圣经是怎么启示的。我们看下一页。那讲圣灵跟我们同住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人跟神同住是一个什么意思。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38节啊，圣经是这么描述的，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啊。39节，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申证了啊。我们知道呢，约翰福音是在讲耶稣是神子的一卷福音书啊，他是神的形象，他是完全的神。那同时呢，他也让我们看见啊，当时的门徒跟神子耶稣之间是什么样一个关系。在开篇的时候，约翰福音一开篇就讲太初有道，道就是神啊，道与神同在。那道呢就是主耶稣啊，他就是神，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有这么一段很奇妙的对话。这番对话它奇妙在哪呢？是施洗约翰啊，不是这个写约翰福音的使徒约翰啊，是施洗约翰呢，他指着他的两个门徒说呢，看哪，神的羔羊啊，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他两个门徒呢要跟着主耶稣的时候发生的这番对话。所以施洗约翰的门徒要跟着主耶稣的时候，正常来说啊，当你第一次见到一个人，你会怎么跟他对话呢？这番对话就变得有点奇特了啊，你不会跟他说你在哪里住，对吗？身正是什么时候呢？身正就是下午4点钟啊，下午4点应该不会讨论到在哪里住这个话题，对吗？下午4点会讨论在哪里可以在哪里吃饭啊，或者说呢我们在哪里坐一坐，我想听你讲道啊。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当时他要布道的时候，人都是愿意跟随他听他的话。但是呢这两个门徒却上来就问他呢，他说你在哪里住。然后呢耶稣的回答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啊，我们会觉得那你我们都不认识，你怎么就问我在哪住呢？耶稣却说呢，你们来看。看什么？看他所住的地方，看他自己。所以我们每个人呢，我们要知道在这番对话里他讲了两个很重要的事实。每一个地上的人灵里，当你得了救之后，你就很渴望与主同住。这个是一个人就像一个孩子回家了，他就想跟爸爸妈妈待在一起是一样的。而你的父母也一样的愿意跟你待在一起。所以神也愿意与我们同住，他也邀请我们与他同住。而我们见到他的时候，第一个从里面生出来的愿望，甚至还没有说我去了解这个神，充分的了解他之前，我先生出来的一个盼望是我想跟他同住。这是一个关系啊，这不是一个宗教啊。我一再的在我的跟大家的分享里哈，想要传递这个信息，我们不是相信了一个宗教，宗教是使人惧怕的，关系是使人和平、忍耐、有力量的、有慈爱的。 所以在这里这两个门徒其实就是我们嘛，他代表我们所有人问了一个问题，说拉比你在哪里住，其实就是夫子，就是主啊，你在哪里住。耶稣也对着他们所说的话也等于给了我们所有人一个邀请，说你们来看。在那一天呢，主就跟我们住在一起。所以主离开的时候谁跟我们住在一起啊？圣灵。主在地上的时候他自己跟我们住在一起。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切入一开始讲到圣灵与我们同住的切入点之前，我们看见主在地上的时候他就一直和他的门徒住在一起，对吗？你从来都没有看见主耶稣他说他单独住，最后一早上起来叫门徒从四面八方到他这来，他从来都是走到哪门徒都跟他在一起。好，我们再往下一页看，我们来看一下圣灵降临啊这样的一个真理啊。那圣灵降临呢，首先呢我们来看耶稣是预言到圣灵要降下的，在约翰福音七章的37节啊，圣经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啊。这几段呢讲了几个事实哈，几个真理。第一个呢就是信的人会领受圣灵啊，这就和得救和得赦罪恩典是同样的条件。所以我们注意到呢，信的人会得着几样什么东西哈，我们从讲到得救恩一直讲到现在圣灵啊，我们已经开始能够列出一个单子来了。你在信的那一刻得着了什么呢？在地位上罪得赦免了，对吗？就如果你信完马上就死了，你是不受审判，是吗？就是你信完见主面之前所做的一切事啊，你之前现在未来所做的一切事上得罪神的所有的罪，耶稣都替你担当了啊。所以这就是救恩的意思啊，你接受了神赦罪的恩典。那你信的那刻还得着什么了呢？我们上一讲讲到什么，你得着新生命了，对吗？你重生了，在圣灵里有一个新生的你生出来了。现在我们看见还得到什么？得到圣灵了，信的人要领受圣灵。那第二呢，在这一段里面我还注意到一个点呢，就是圣灵会住在人里面，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活水的江河就预表着圣灵啊，就这个圣灵住在哪？住在人里面，所以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来。所以你会看见呢，一个人他在教会他真的被圣灵得着，圣灵充满的时候啊，他就像天使一样，对吗？就像耶稣一样，而人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跟他亲近啊，就觉得在他那很温暖啊，就好比这个人里面就有光发出来一样，因为不是他，是圣灵在他里面活着啊。所以第三点呢，圣灵降临是什么时候降临的呢？是耶稣升天以后再降下来啊。所以在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神的第二位格圣子这个位格是与人在一起的。耶稣升天之后呢，第三位格的神圣灵才会降下来。所以今天教会的时代直到末世之前，哪一个位格的神在我们中间呢？圣灵啊，对。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啊。那圣灵降临的第二个点呢，是耶稣离开了，圣灵降下来了啊。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6章的第4节啊，后半段说呢，我起先没有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注意了吗？有耶稣在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神是跟我们在一起的。然后第六节，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什么事啊？就耶稣要走了啊。这段话发生在呢耶稣受难的前一天晚上啊，在最后逾越节晚餐的之后，耶稣跟门徒的对话里，所以他说我要走了啊，门徒就很忧伤啊。耶稣说呢，第7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所以他走是有好处，这个好处是什么呢？他说我若不去，保惠师就是圣灵啊，一会儿我们会看另一段经文，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所以耶稣必须要先离开，圣灵才会降下来啊。所以我们注意到呢，当耶稣受难复活之后，他在地上待了多少天呢？40天啊。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都知道40天啊。然后呢，圣灵什么时候降下来的？使徒行传第1章五旬节，对不对？五旬节离逾越节多少天呢？50天，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呢，耶稣是逾越节受难的，在逾越节之后的40天之内，耶稣还跟门徒们在一起，对吗？然后到第50天，圣灵就降下来。实际上地上没有神的位格的同在，只有多少天呢？10天，对，只有短短的10天。而且呢，耶稣也叮嘱他的门徒，这个时候要什么？要等，对不对？要等在耶路撒冷，对吧？然后圣灵在五旬节就降下来了，然后呢，就现在住在在座的每一个信徒里面啊。所以在耶稣将要受难的前一夜呢，他安慰门徒说，他在地上的时候呢，他与门徒同在；他升天，他离开了呢，一样是对门徒的祝福，也对我们的祝福，因为圣灵就要来了。好，我们看下一页啊，我们看另一段讲到圣灵降临的真理啊，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标题的经文所在，叫圣灵永远与我们同住啊。约翰福音14章16节啊，圣经这么说，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作训慰师啊，他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啊，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注意，这是一个肯定句，没有任何的条件，这就是应许啊。第17节，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他在解释前面那个保惠师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叫真理的圣灵。然后他又讲了，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啊。所以这里讲到几个事实，第一个呢，也是非常美好的事实，是圣灵永远与接受耶稣救恩的人同在，永远与接受耶稣救恩的人同在，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把它当做一个真理接受下来。他同在在哪呢？他在我们里面啊，那就住在我们里面了。注意到吗？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跟门徒住在一个有形的房子里，现在神怎么跟我们住在一起啊？他住在你里面这个身体这个房子里啊。所以这是主美好的应许和恩典。同时呢，他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世人也就是不信的人呢，不信什么？他不信耶稣救恩的人呢，他不能接受圣灵，所以他人拒绝救恩，同时也就拒绝了神的同在。然后呢，因为不是神不愿意给他，因为神的圣灵是配降在地上的，神的救恩也是给到每一个人的，是因为人不要被赦免。所以当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是不是个罪人？我不是罪人，我的配偶才是罪人，我的邻居才是罪人。如果他这么想的话呢，他就没有办法去得着赦罪的恩典，他也更没有办法去因着赦罪恩典所一同赐下的圣灵，他也没办法接受。所以你会注意到呢，我们刚才描述的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就耶稣受难前，地上所有人都能看见他，对吗？包括钉死他的兵丁，包括什么？包括犹大，包括大祭司都能看见他。但是当耶稣复活之后，只有谁能看见他？信的门徒才能看见他，对吗？所以现在只有谁知道圣灵是真的？信的人。一个真正信了的人啊，他就会知道他里面有神的同在，他就会跟他有交通，他就会在他的鼓励里，在圣灵的爱里面，他就会越来越长大，他就会知道神是活的啊。这个他没有办法给你描述，但他知道啊，他知道圣灵就是活的，他在他里面。就好比一个在耶稣复活之后见到他的门徒，他讲耶稣复活了，今天多少人信呢？但是他是不是看见了？看见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说什么？他说不但几个门徒看见了，一时有多少弟兄看见了？500个都看见了。但我们今天有多少人信呢？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啊。那圣灵的降临呢，我们就解释完了啊，是耶稣走了啊，圣灵降下来了啊，他也预言了，也按照他的预言，圣灵降下来住在我们中间了。好，我们来看呢下一个概念呢，就圣灵内住啊。这个概念呢，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要解释的。圣灵内住的意思哈，是圣灵在降下来之后，他就是有一个位格的神嘛。那一个位格的神，他要住在的地方应该叫什么？叫圣殿，对不对？那旧约的时候，神的宝座在哪里啊？在至圣所里，对吧？在那个约柜上，那个施恩宝座上，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的圣殿一开始进去啊，是一个铜坛，对吗？是要烧祭物的。再往里进去就是圣所，对吗？圣所有灯台，有香炉，有陈设饼桌。再往里进去，那个幔子里面是什么？ 是约柜，是至圣所，是神的宝座。所以圣殿今天还在吗？不在了。有形的圣殿不在了，对吗？约柜在哪里？不知道。那圣灵来了，他住哪儿？他住在每一个圣徒里面。所以圣灵内住其实就意味着什么？我们就是圣灵的殿啊，这个不是我瞎讲的话，我们要有圣经依据的话。哥林多前书的3:16，圣经怎么说呢？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你们就是指保罗对着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的话。这封信，新约的书信都是写给信的人的，所以当他说弟兄们你们，其实都是对我们讲的啊。所以17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什么？就是你们。我用红字把它标出来了，这殿就是你们。哦，这个话是很重的，这个重不是让大家惧怕，这个重是让你看见你有多重要啊！啊，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在主里不要去犯罪，不是因为惧怕，是因为什么？你是谁？你是神的殿，然后呢，你去干一些很肮脏的事，你觉得你心不痛吗？你觉得你脸不会红吗？你不会难受吗？你觉得你里面的圣灵不会忧伤吗？现在大家知道神的殿是谁了，就是我们。所以在新约里，基督徒就是神的殿，神的灵，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住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呢？它不是暂时的停留，是永恒开始。因为我们得救之后，假设你今天得救了，明天就死了，你会去哪？你会去天堂，对吗？你不会消灭，对吗？然后呢，你觉得圣灵会离开你吗？不会。所以永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你信的那一刻开始的。为什么？因为从信的那一刻，神就住在你里面，你就跟他在一起了。只是一个刚得救的人啊，他对父亲呢，他对神呢，他没有一个具体的认知。就好比一个我们在座的，我这么讲嘛，你就明白。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能记得你3个月大的任何记忆吗？你没有。但是你10岁大，你就记得你父亲是怎么样的，你母亲是怎么样的，对吗？你跟他有非常活泼的交流，就是这样。一个基督徒刚得救的时候，你只能听啊，好像有一个弟兄站在台上告诉你，你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你里面。你说我昨天才受洗，今天我也没感受到啊。是你孩子昨天出生，今天他也不知道你是他妈妈呀，不是一样的吗？但是3年以后他还不知道你是他妈妈吗？30年以后他还不知道吗？这不可能的。你长就好了，你长了你就知道了。所以在主里，你顺服的是谁？就是你里面那个圣灵，他会带着你的，他每一步都带着你。所以在这时候你注意到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出来了，住在你里面。神的灵开始住在你里面了，他就不再走了。好，神的灵有我们的灵同时住在我们的身体里，对吗？我们上一讲讲到什么？讲到你有从圣灵重生了一个新的你，新生的灵也在你里面，然后呢，圣灵住在你里面，这两个就合一了。所以我们的老我永远不可能跟圣灵合一的，你千万不要去改造你的老我，你的老我就是要上十字架的。所以我们不要去认为我可以改良原来的我，我让原来的我变好而被神接纳，不是。我背起我的十字架，我的老我死了，我的心灵掌权了。这个新生的灵是跟圣灵合一的，他本来就从圣灵生的，他跟圣灵有活泼的交流，他本来是合一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事实就使得我们未来成圣的路，你就知道是谁在掌权了。你或者是叫圣灵或者新生的灵掌权，或者什么，或者你的老我掌权。所以一个基督徒他有的时候表现在属肉体的时候，就谁在掌权？他的老我在掌权。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啊，圣灵内住。第二点呢，我们来看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的意义开始不同了。这个意义是什么？是荣耀神。我们刚才看见的圣灵住在我里面，我是圣灵的殿，那 哥林多前书的六章他是怎么描述这个事实的。六章的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啊，又一次提到这个概念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反复讲到这个概念，他说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那在这呢，我们已经不再去纠结这个概念，已经反复在讲圣灵住在你里面，你就是圣灵的殿。同时呢，他还讲到一个事实，他还讲什么？就是我们是重价买回来的，我已经不再属于我了，就是原来的我就死了，现在新生的我是属于神的。这就意味着原来的我，老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就为我这一百多斤考虑。这就是说我老我的全部意义，我就是原来的我的神。我再说一遍，我自己就是原来的我的神。没有哪一个人真的会相信其他任何人把自己的主权交出去，人最相信的就是自己，这就是老我的本相。直到这个老我死了，然后呢，新生的我，他从在圣灵里重生的我，他有个新的活在地上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荣耀神。这个意义就是他不再属自己的，因为他知道他的神有多好，他被神的爱感动到一个地步，他已经全然明白了，他手就松了，他不再攥着地上的所有的原来捆绑自己的一切的内容，他得到真的自由了啊！所以在这句话里哈，叫不是自己的人，是重价买来的，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再属于世界，不再属于罪。只有耶稣付足了代价，我们才能领受圣灵。所以当我们得救的那一刻呢，它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个呢，就是从我一直举个比方啊，就从负数到零啊，它是被动的。被动是什么？就是你原来死的把你救出来。所以得救解决了什么？解决了罪和死的难题。然后重生解决了什么？重生解决了新生命的意义和祝福的问题。所以一个是被动的，一个是积极主动的，这两件事是同时在信的那一刻同时发生的。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受啊？我自己得救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我知道我不配。我知道不配在哪呢？就是我就是一个被定罪的人，你能赦免我，我已经非常感恩了。阿们，是不是？就是我本来要去的地方，我知道是什么样的样子。我不想去，神赦免了我，我已经非常感恩了。我还意识到这还没有停，他还把一样我不配的更好的礼物给了我，就是圣灵，就是新生命，就是我原来干脆想也不敢想的。哦，原来神还可以跟我在一起，哦，原来我还可以成为神的殿，原来我还可以靠着圣灵未来走成圣的路，能把神的圣洁在地上活出来，这个想都想没敢想。这就是得救的人，你讲救恩很重要，但你不能只停在讲救恩，你要告诉他，救恩只是神打了一个底子，否则的话，神为什么不把你救完就让你回天堂呢？阿们，这就没有意义了。这我们在座每一个得救的人现在还在呼吸，对吗？那你呼吸是因为神救了你就让你呼吸吗？那这个神的逻辑不是有问题吗？地上那么开心吗？那么好吗？我怎么不觉得呢？那地上有多少的难处啊？地上有多少的忧伤啊？罪掌权，世界掌权的地方有那么留恋吗？神为什么不把你现在就带回天家呢？因为他把圣灵赐下，你生命有新的意义了。这个意义是什么？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再为罪而活，乃为谁而活啊？为神而活。现在大家再去读保罗那些书信就能读得懂了。保罗不是在用律法教导你，书信里他全是在讲他里面圣灵流淌出来的那个力量。他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对吗？他说他以前看我看为有益的，现在都看作有损的。我把万事都当作有损的，为要得着我耶稣基督为至宝。这些话原来你可能都读不懂，现在都读懂了。你圣灵教你就读懂了，有意义不同了。他住在你里面，你就不再去纠结原来那些地上纠结的那些事了。好，我们再往下看哈，我们看圣灵内住的第三点了。内住在里面有新的意义， 成为圣灵的殿，那你说谁来做呢？不是老我啊，是圣灵来做。所以圣灵内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应许，使我们能够在地上成圣的路上有能力有依靠。提摩太后书的1章13节是这么描述的，他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注意14节，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我是怎么描述的？住在我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好，圣灵带着我，我才可能牢牢地守着。而且你会觉得很奇怪啊，那为什么我自己不能做吗？大家想一想啊，就你我这么描述啊，你在得救之后，你是不是里面经常面对一件事情啊，会出一个不同的声音啊？比方说呢，可能在得救之前呢，你做一件事情从来没觉得这事不对，那得救之后呢，开始慢慢有个声音告诉你这事不对，很可能就是什么，就是替你的老板做一点可能得罪神的事啊，做一点什么假发票之类的。你觉得就老板让我做嘛，那我就做了嘛。然后慢慢的，里面那个声音就开始告诉你不对。啊，这个时候呢，你其实如果没有圣灵在里面的力量啊，你是不敢的，不敢什么？不敢跟老板说不的，对不对？因为你说不，你会失业的，对吗？所以这个时候是谁带着你能够跟老板说不的？只有圣灵。圣灵是怎么带着你的？他不是用律法带着你的啊，律法的声音啊，就有点像良心的声音啊。良心其实就是律法在人失丧之后留在里面的影子啊。虽然他最后会良心被烙铁烙惯了，会磨成茧子，你慢慢不听他的声音，但良心的声音呢，是很清楚一面镜子的声音，就像律法的声音，他只会告诉你对或不对，他也会告诉你后果，但他不能告诉你你该怎么做你才做得到。他没有给你力量。镜子是不会让你干净的，镜子只负责让你知道你不干净，你需要找到干净的水。阿们，对不对？镜子是把你引到水那里去的。阿们。我们在座的今天早上应该都洗了脸啊，你一晚上睡了一晚上，你照镜子，最后你说哎呀这里脏，你把镜子往脸上贴吗？你怎么做的？你赶紧看见哪里脏就把水打开了，良心告诉你哪里不对，你赶紧就到哪里去啊，圣灵那里去的。一个道理啊，圣灵就是活水的江河，圣灵就是水，圣灵就是火，圣灵就是洗净人的，对吗？然后他怎么洗净啊？我想问大家啊，一个孩子当他知道什么不对的时候，他怎么才有做到的力量呢？有这么几个要点，这就为什么神给我们预备这些礼物重要。第一个就是他要知道他的不对呢，罪的后果已经被赦免了，对不对啊？如果你每天早上一起来啊，就有几个大探照灯照着你哈，各种摄像机对着你，你会很怕的。为什么？因为你会觉得这我不就被定罪了吗？我这样子大家不都说我不好吗？如果神的灵他住在你里面是要定你的罪的，你哪里有做得到对事情的力量呢？这就为什么圣灵赐下和救恩它是捆绑在一起的，它是一同给你的。为什么如此重要？因为当你看见自己不对你要做的时候，首先你需要什么？你需要知道，你确切的知道你已经被赦免了，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在星期五的这个系列里面，我们已经提到了，这是个过去式，对吗？在哥罗西书的1章2章，他提到了，这你已经得到，既然你已经拿到了这样东西，就告诉你，你不要再为罪的后果、罪的定罪而忧伤了，你要往前看，往积极的方面看。积极的方面就是什么？我要起来，我要把这个脏东西洗掉，我恨恶这样脏东西，我不想跟它有瓜葛。好，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什么？你得洗得掉哎， 我们以前难道良心告诉你事情不对，你难道第一次告诉你不对你就跟良心说不吗？你也跟良心说好我要做啊。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自己成圣的路上，在家庭里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夫妻关系，对吗？我们经常会说，哎呀，我们要跟配偶说啊，我爱他啊，我要真的做好一个丈夫，我真的做好一个妻子。但是我们又能做多久呢？我们又能持续多久呢？为什么我们没有持续的力量？因为不是圣灵在做，是我在做。我在做的意思，就好比我刚才讲的，这个员工，他是个基督徒。当他在做，他想到的就是什么？就是我如果跟老板说我不做这假发票，我会怎么样呢？我会失业。我一失业，我想到后面的结果，我就承受不了了，我会死，对吗？如果圣灵在做，他会怎么做？他会提醒你，你不要想你会死，因为你已经死了，你已经死了，活着的不再是你，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你不要怕，你试试看，你为什么不试一下呢？亚伯拉罕献了以撒，献了，但神也没有收啊。你为什么不敢试呢？你为什么害怕呢？如果神既舍了他的爱子，他岂不把万物连同耶稣一同白白的赐给你吗？圣灵会带着你想起神一切的应许，对吗？圣灵会带着你想起诗篇的那句话，他说我从年幼到年老，我没有见过一个义人的后裔讨饭的。哎，你说这个话太安慰我了。他说我的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啊。你就开始哭了，你就说我要去跟我老板说我不再作假了。阿们。这个是圣灵的力量，对不对？现在大家意识到良心他不能带你到成圣的路上去，他只能引你到圣灵那里去。圣灵才会带你想起主耶稣的一切话，想起神在圣经里留给你的一切话啊。我们会在后面讲到圣灵的工作里面，我会解释，详细的解释圣灵是怎么做工的。但是在这儿你会看见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给到提摩太工人的话，说你能行出来的力量就靠两个，本乎恩也因着信，对吗？十三节在讲信心，红字上，十四节在讲什么？神的恩典。我们是本乎恩因着信得救的，也是本乎恩因着信成圣的。圣灵会劝勉你，圣灵会感动你，然后你里面的信心起来，你愿意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就成了。你一定看见神迹了。这个神迹就是你跟老板一说，老板也一拍桌子说咱再也不做假了。阿们，是不是？阿们，一定是的。你去试一下，或者老板说那你不做就不做吧，我给你换个岗。否则你怎么知道神是活的呢，弟兄姊妹啊？而你每次都是顺从肉体，你一直走下去，你哪里知道圣灵在你里面呢？所以我们看见圣灵内住才能保证我们能守住神给我们圣洁的道啊。那时间原因呢，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第三个我们今天要重点分享的很宝贵的概念啊。讲到圣灵内住呢，我们必须要讲这个概念，就叫圣灵是凭据的凭，是质，抵押品的质，就是典当的这个质啊。所以圣灵为凭或者为质呢，什么意思呢？第一呢，它就是我们属神的凭据啊。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十三节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啊，为印为凭。十四节啊，这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原文作质，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啊。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二十二节说，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里心里做凭据啊。这个经文已经足够强大了啊，足够让我们得到一个结论。这结论是什么呢？圣灵赐下之后，不单单有刚才的这些功用， 它还有一个什么很重要的功用啊，给我们做一个凭据。这凭据是什么？神爱你，爱你到一个地步呢，就像用印上的一样。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年轻人结婚的时候啊，一定会有个场景叫什么？交换戒指，对吧？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证据，这是凭据啊。然后呢，一定会在无论是哪个国家都会有婚姻登记这么一说哈。然后双方一定会拿到个什么凭据，证明圣灵就是神爱我们，我们属他的凭据。所以换句话说呢，每一个得救的人是一个什么身份呢？就是神单方面啊，他已经立了誓，你是属我的，再没有任何人能把你从我手里夺出去。这就是约翰福音十章宝贵的内容。他说我们就是属他的羊啊，没有任何人能把我们从神的手里能夺走。所以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是不可能会去，他不应该会去怕任何的什么地上的什么攻击、搅扰、难处、撒旦。为什么？因为你被神如此所爱，神把他的灵放在你里面，永远放在你里面，做一个凭据，就像印上印一样，来表达一个意思，他爱你，并爱你到底，并爱你到永远，他绝不反悔。然后呢，你因为在信的时候已经做了一个决定，所以你也永远属他。无论你在之后在肉体里有怎样的波动，都不会再影响你跟他的关系，因为你已经做了这个决定。就好比一个孩子，他可能偶尔会惹他的父母生气，但他不会因此失掉这儿子的身份。所以当圣灵住在人里面之后，得到的这个凭据是我们每一个人啊，在成圣的路上啊，他的动力的来源呢，啊，就是圣灵会一直鼓励你，让你意识到，其实你被神所爱，这个爱的感动，这个力量大得不得了啊！你千万别小看，这就是你真正能行成圣路上行一切善行根本的原动力啊！它不是靠你的决心来的，你决心可以决心一天，你可以决心爱你的配偶，今天，你下个礼拜就做不到了，但是。当你决心顺从圣灵，你被他的爱不停地感动的时候，你再回头看，你好像爱你的配偶爱了一年了，好像也没什么被冒犯的时候。秘诀就在这里。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啊。我引用了另外一段经文啊，其实是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呢非常熟悉的啊，在旧约的关于凭据的一段经文啊，叫雅歌的第八章。雅歌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书啊，他在讲爱情啊，在旧约里唯独这一卷书呢，整卷书在讲爱情。那我们知道呢，我们跟主呢就是被比作新郎和新娘，对吗？教会是什么？是新娘啊。那每一个教会的也都是属主的，就是他所爱的，那他是新郎啊。那在雅歌的第八章第六节，圣经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第七节，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这个就在讲我们跟主的关系，就是主爱我们的印记是我们所盼望的。这是站在新娘的角度讲啊，因为在雅歌他有熟悉圣经都知道，他有对话的，对吗？有新郎说，新娘说啊，这站在新娘的角度，他说，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就是我盼望进到主的里面去，就像印上一样。然后结合我们刚才的经文，你得着了吗？你已经得着了，圣灵住在你里面，就如同这印记印在你心里，就绝不再更改。然后呢，他把这样的爱比作什么？就像死这般坚强了。就是死亡是个律啊，死亡是无法逃脱的。他说，那神跟我们的爱啊，就像这样的律一样，永远不更改。 他说如果地上的人要用财宝来换呢，就全都被藐视。所以在这儿，当我们得着这一段的话，结合我们前面啊圣灵的印记之后，你意识到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该怎么回应他呢？我们看下一页，在诗篇的73篇呢，圣经是这么说的，73篇的25节，他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现在大家能读懂这个话了吗？你会不会说阿们呢？会吧？这就是诗篇的作者，当他看见神住在他里面，当他看见神要与他永远在一起啊，就当他明白神的爱就如同这印记一样印在他里面的时候，他生出来的感动就是说，除你以外，我地上天上我再没有别人了。现在大家意识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样的关系了？就是当你愿意把自己交给他，你说主啊，我愿意，我不再去管别的任何事，也许我的肉体会衰残，也许我在地上有很多难处，但是我知道你爱我，你爱我的凭据是你住在我里面，你爱我的凭据是不但你为我的罪得了，使我得到赦免，付足了代价啊，你使我得到全然的赦免，你更是把圣灵赐给我，你永远跟我住在一起。好，我讲到这里，我想让大家邀请大家想一个事实，我们在座很多都是做父母的，如果你是一个父亲，你为你的孩子做到这样的程度，你还有什么可以做的？你是不是把你所有的都给他了？是吗？他做错的事你为他付足了代价，你没有纪念他的过犯，你把你的灵赐给他，永远跟他住在一起，那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们还要什么呢？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圣灵这个真理很重要？因为圣灵这个真理是让我们在成圣的路上，你知道你的神他在哪里，你知道你的神他在做什么，他在怎么跟你有交流，你知道你该怎么去回应他。所以当我们来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盼望我们在座听见这篇道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同样的按诗篇73篇来回应，说主啊，除你以外我再没有别的能进我的心，因为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您，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恩典，耶稣的救恩，也借着这救恩赐给我们圣灵，使我们成为圣灵的殿，使我们成为那在永永远远与神同住的那蒙福的孩子。父啊，唯愿我们今天听见的好消息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认识到我们的宝贵，也都能认识到圣灵的力量啊！求您使我们抬头看您，不再受肉体的捆绑，不再受这世界的搅扰啊！真正能够以主为我永远灵里的力量和我的福分。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